来人！
田连坚把一只古瓷茶杯摔碎在地。
给我把这个蛊惑乡民犯上作乱的歹徒捆绑起来！
这
从门外呀，窜进来牛三清和两个保镖护院的。夏庆雄呢，先下手为强，一个虎扑按倒了田连坚，于是客厅里混战起来。到底寡不敌众，夏庆雄被捆绑了手脚。
打打！
牛三清狂叫着，
给老爷出气。
使不得，使不得。
田连坚呢，捂着青紫的眼眶，从嘴里吐出一颗被打掉的牙齿，呻吟连声。
我要亲自把他押送陆河学院，请请查理金院长发落。
夏静雄被关在陆河学院学生禁闭室。禁闭室设在协和湖畔小教堂的地下室里，幽暗狭小，只在地平面上开有一个铁栏小窗。室内一张木床，一张木桌，桌上一册圣经。一片阳光从铁栏小窗照进来，夏静雄走到小窗下，抬头仰面，只见小窗外的地面上生长着一簇簇火焰般的野花，他还能看见一小块蓝天，一小朵白云，一道急掠而过转瞬即逝的淡淡鸟影。鹊桥乡亲们的苦难见着他的心，父亲夏思问的血液在他的血管里燃烧，鹊桥村和盘山所哺育他的野性发作激扬起来，他恨不得化成万吨火药炸碎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，甚至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。过道上传来脚步声，校警打开门锁，训育员白德利站在门口，点了点头，带他到办公大楼去。在办公大楼那宽敞、明亮、华丽的大会客室里，张伯通和石有诗坐在沙发上，马坚成和袁宝定在两只小沙发上陪坐。客厅三面高窗通风，窗外绿树浓荫，室内很是凉爽。但是张伯通为了炫耀学院的豪富，特意打开当时还很罕见的电扇，让这三个人开开眼界。张伯通50多岁，鸟头猫脸，稀疏的几根头发梳得光光整整，晕晕贴贴。他虽然鼓吹文化复古，衣着却十分追求时髦，一身笔挺的西装革履。形容枯槁的石有诗换上一身绣着金线的文官制服，不但没有增加他的威严气度，反而更显得他猥琐不堪。他原是穷秀才出身，当了大半生的行名师爷，虽然眼下官职不低，但是在高贵显耀面前仍然本能地自惭形秽，畏缩拘束，局促不安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张伯通是前清举人，比他这个秀才高一等。张伯通到外洋留过学，比他这个穷酸文人又高一等。张伯通当过大总统府秘书，比他这个行名师爷更高一等。张伯通曾任省教育厅长，比他这个镇守使公署秘书长官大3级。如今张伯通虽然丢了官，但仍荣任大学教务长， 而他倘若丢了官，最多当个中学国文教员，身份上还是比他高而又高。所以他在张伯通面前坐立不安，唯唯诺诺，连连掏出手帕擦汗，而张伯通却越发谈笑风生，神气十足。警务处长袁宝定先后在十来个大小军阀部下混过，眼皮子杂，世故很深，但是不学无术，不敢插话，只是呆坐一旁，有时龇牙一乐。只有马千成是洋场大少出身，上过保定士官学校，两年前在孙中山先生的非常大总统府卫队团当过连副，见过大场面，喜好舞文弄墨，人又长得漂亮，举止潇洒，而且自命不凡，所以能够适应陆河学院的气氛，跟张伯通谈话也口舌爽利。他开口张老师，闭口张老师，有意要拜在张伯通的门下，而张伯通对他的态度呢，也分外亲昵，气味相投。夏敬雄走进办公大楼，就听见从会客室里传出对张伯通的一片吹捧声，以及张伯通那沾沾自喜的刺耳笑声。白德利抢先到达会客室门外，整了整衣冠，毕恭毕敬地报告：
回张教务长，夏敬雄带到。
室内寂然。张伯通呢，威严地喝道：
带他进来。
夏敬雄傲然地走进门去，一直走到客厅中央的地毯上站住，也不向张伯通行师生之礼，对于那三位文武官员更是旁若无人。当着三位客人，夏敬雄大扫张伯通的面子，气得他脸发青，一拍面前的茶几说：
夏敬雄，你干的好事啊。
是的，我并没有干坏事。夏敬雄响亮地回答道：我同情苦难的乡民，反对欺压乡民的恶霸，是光明正义的行为。
放肆！
张伯通喊叫：
你败坏校誉，触犯刑律，
可知陆河学院的校规森严如铁？
夏敬雄冷笑道：哼，这个保护田连谦横行不法的刑律，我不但要触犯他，而且要粉碎他。陆河学院的校规，如果也为田连谦张目，我宣布不受他约束。张伯通恶狠狠地说：
夏敬雄，我奉命署理校务，有权开除你的学籍，把你引渡到警务处去。
夏敬雄怒目而视，说：
这吓不倒我。
石有诗一看张伯通下不来台，忙站起身拱着手说：
张大人息怒啊，学生开导下生几句。
然后转过脸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
你煽动乡民作乱，行为已属不端，毒打田连谦先生更为错上加错，犹有甚者公然辱骂汤镇守时，实为罪不可恕。
夏敬雄断喝一声：
停职全废。
石有诗呢，还是废个不止。
镇守使大人十分震怒，本欲严加治罪，田连谦先生有古君子风，恳请镇守使大人顾念下生年幼无知，法外开恩，并且委托鄙人向下生转至诚意，邀请下生出席他的爱子寿筵，敬如上宾，双方捐弃前嫌，永结和好。
好个大慈大悲的豺狼！
夏敬雄纵声大笑，我也委托你向田连谦转至我的诚意，我很高兴再到他的府上去，去砸烂他那吃人的筵席。他妄图诱骗我向他催媒折腰，忘记了我是谁的后代，他这什么东西？
你！
石有诗手脚冰冷，嘴唇发紫。
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，不通情理？
张伯章暴跳着说：“
袁处长，你把这个不知悔改的歹徒抓走，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。”
袁宝定刚要起立，马千成扯住他的袖子，咬着他的耳朵说：“
老头子气昏了，
他已经拍电报请示金院长，金院长的电视到来之前，不可轻举妄动。”袁宝定呢，吐了一下舌头，两眼一翻，看天花板。正在这尴尬的时候，校长室的一个职员匆匆而来，把一封电报交给站在门口的白德利。白德利瞟了一眼，赶忙递交张伯通，小声说：“院长示下。”张伯通打开一看，电文写着：“所请不准，下之事待我回校处理。在此期间，取缔春草社，禁止春草周刊出版，下不得离校，余出校界不予保护。”张伯通大失所望。他在打给理查金的电报中，不但建议取缔春草社，查禁春草周刊，而且建议将夏敬雄开除学籍，交给警务处承办，以泄私愤。但是查理金很狡猾，他保护夏敬雄并非有意敛财，而是为了笼络夏敬雄的心，为其所用，同时也是避免得罪蔡松鹤这块金字招牌，大损陆河学院的阵容。石有诗偷眼看那电报，全是洋文，他一字不识，忙问道：“
张大人，金院长如何指示啊？”
张伯通只得硬着头皮宣读电稿，但是把“所请不准”一句略去了。念完，板着面孔问道：“
史秘书长、马参谋长、袁处长，对于金院长的电视，你们三位意下如何呀？”
石有诗起立说：“金院长圣明公断，学生代表汤镇守使表示金尊不误。”马千成语意双关地说：“金院长刚柔相济，面面俱到，佩服。”袁宝定应声虫似的忙说：“
佩服，佩服。”
张伯通又问夏敬雄：“
你呢？”
夏敬雄讽刺的一笑说：“哼，我将以行动回答金院长的圣明公断。”张伯通提高了嗓子叫道：“
袁处长。”“
卑职在。”
袁宝定垂手直立：“
请你下令贵部，如果发现夏敬雄出校或春草社社员有所活动，立即予以逮捕。”“
是。”“
请你勒令印刷局不得承印春草周刊，书铺不得代售春草周刊，报贩报童不得偷送春草周刊。”“
遵命。”
夏敬雄转身而去。马千成急忙追出门外，连连唤道：“
哎，敬雄兄，留步。”
夏敬雄停住脚步问道：“你想绑架吗？”“
误会了，
误会了。”
马千成亲密地挽着夏敬雄的胳膊。
嘿，我们到楼下走一走，
兄弟有几句肺腑之言奉告啊。他们走到办公大楼前面的大花坛里，夏敬雄很不愿意呼吸他那从军装里散发出来的香水气味，皱着眉头说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是马千成团长吧？有何见教请讲。
请直呼我的名字吧。
马千成热辣辣地说，
兄弟对敬雄兄仰慕已久，这是无缘拜识。哎呀，畅身畅身。
千成与汤金銮并非同类，跟敬雄兄才是亲如一家呀。我真莫名其妙。令尊夏先烈是同盟会员，同盟会员也就是中山先生的信徒。敬雄兄子继父业，也必然信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。千成不才，两年前曾充中山先生卫士，服侍左右，对中山先生忠心不二，因此千成与敬雄兄是一家人。夏敬雄问道，
你既然是中山先生的卫士，为什么不到广州去？
兄弟负有蒋介石兄委以的秘密使命。马千成压低声音，神秘莫测，敬雄兄有志革命，大可不必孤身冒险与金鱼为伍。千成热望与敬雄兄皆为秘密同志，精诚合作，共赴大业。夏敬雄不明他的底细，不敢相信他的花言巧语，说了声知道了，便急急回菜宅去。古铁铮和陆明一见夏敬雄就大骂王无冕，恨不食肉寝皮。这些天王无冕一手扒上了镇守史公署，一手抓住了田中玉，脚踏着民言报呼风唤雨，兴妖作怪。冯文藻被他扣留在报馆，像一头拉磨的骡马，在王无冕那无形的皮鞭催逼下，连夜为古乡敢写王无冕点题的古代文人奇闻异事。冯文藻本来是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，硬逼他写这些低级趣味的文字，内心十分痛苦。但是为了一家七口的衣食，为了满足妻子的虚荣心，他不得不忍辱含垢。后来他从王无冕那鬼鬼祟祟的活动中发觉，这个家伙翻脸无情，正在千方百计陷害夏敬雄和铲除春草。他为夏敬雄捏一把汗，更为自己惴惴不安，生怕被这个吃人生番所吞食，于是只有哑口无言，低头忍受。冯文藻在惴惴不安，平步云却正飘飘欲仙。民言报刊登了他的新曲，他连同韩石经的评论以及一封倾诉衷肠的长信，寄到海滨避暑圣地，日夜渴望着张连一会赐佳音。前天王无冕找他说，要专心致力于民言报的改良，无暇为汤月荣小姐讲解圣经和补习英文，请他暂时代理一下。他本来很不乐意，但是最近王无冕对他帮忙不小，他不能不有所报答，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。谁知他一进镇守使官邸，镇守使一家大小上下都对他笑脸相迎，盛情款待，奉若神明，因而他就更加沉浸于神仙之乐了。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